想先请你在心中想一件你每一天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不晓得你心中会想到的是什么？可能是吃饭、睡觉、喝水、呼吸、上厕所。基本上这些，不管是我们这种生物本能的需要，或者是你经过一些思考，然后你做的一些行动，其实最基本上都牵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你每天都在做决定。其实做决定是每一天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好比说一个做母亲的，她要决定今天给小朋友穿什么衣服，让她去上学。一个做医生的，他要决定我这个病人要用什么方式对他来处理治疗对他最好。一个做学生的，我要决定老师所给我的功课我要怎么写，我才可能得到好的分数。一个接车司机在巴佛罗市区接到客人说去机场，他要决定哪一条路可以最快的抵达，就连等一下吃主日结束，我们都要决定去哪里吃饭，我要吃什么。但今天我例外，等一下同工请我吃饭，说爸爸今天去就好了，我今天不用决定了。但是有些事情不是像这些生活的一些日常的规律一样那么容易决定的。好比说我现在的工作，我老板我同事跟我相处都很好，可是那个工作的薪水比较高，我要换工作嘛。现在景气这么的不好，我毕业之后我要留在美国还是回去我原本的国家，或者我有第三个地方可以选择呢？现在在追我的男生里面有一个非常聪明风趣多金，另外一个很善良体贴又很实在，我要选哪一个跟他交往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很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需要选择的时刻，而有一些不容易，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做决定呢？身为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在教会生活久了，我们会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就是我们一定要祷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因此我们当在上帝面前祷告，寻求他的带领，明白上帝怎么样的帮助我们做好的决定。但是然后呢？祷告完了然后呢？这是今天我们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我们生命一个关键抉择的时刻，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带领，但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实是，祷告完了决定还是要做，然后呢？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刚刚所读的新经文里面，这三个人路德、波阿斯、拿俄米，他们也面对一个抉择的时刻，而他们必须要决定他们要怎么做。过去两章的圣经里面讲到拿俄米他们一家人遭遇了非常大的痛苦，他们的家乡伯利恒发生了极大的饥荒，因此这个家庭必须连根拔起搬到摩押地区居住。而在那里，拿俄米的先生以利米勒过世了，拿俄米成为一个寡妇，他的两个儿子都娶了当地外邦的摩押女子当太太。而十年的时间，两个媳妇居然同时间都不孕，无法生养小孩。而两个儿子在没有留下任何孩子的情况底下，也分别的过世，剩下三个寡妇。拿俄米极其的悲痛、绝望，因此决定回到原本的家乡。其中一个媳妇路德决定跟着他回去。而当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面对的情况是婆媳二人没有任何的谋生能力，他们也无依无靠。于是路德自告奋勇说，那我去田间去捡那些别人收割麦子掉下来地上的麦穗，捡回来养活我们两个人。而我们读到的是，上帝在路德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路德带到了一个至敬的亲属，就是波阿斯的田间。波阿斯这个人有钱， 有能力、有才德，是一个当地人都非常敬重的地方士绅。而他居然向路德大显恩惠，给他食物，给他饮水，给他够用的恩惠，捡到许多的麦穗可以回家带给他的婆婆。而当拿俄米听见路德与波阿斯相遇的时候，拿俄米终于醒悟过来，在过去这段痛苦的岁月里面，上帝一直没有离开他。上帝预备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不离不弃的陪伴他。上帝也在这个时候让波阿斯出现在他们眼前，好像一个新的希望。因为按照旧约摩西所规定的律法里面，一个人如果死去没有任何的孩子的话，他最近的亲属有这个责任要娶这个寡妇，而所生下的小孩要成为这个死去的人的小孩，长大之后还可以继承这个家业。所以对拿俄米而言，波阿斯的出现，这个她的丈夫以利米勒一个至今的亲属的出现，好像在这个黑暗的隧道的远方那个尽头出现一丝微光一样。这是她家庭一个可以有一个翻转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新的希望不过好像春天的嫩芽刚刚冒出来一样，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拿俄米面对这个家庭可以得到改变的机会，然后呢，还要怎么去把握？对路德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契机，他的下半生可以有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呢，路德要怎么样把握？对波阿斯而言，身为一个拿俄米至敬的亲属，他有这样的责任义务，尽这个至敬亲属的本分。然后呢，他愿意吗？今天我们透过这三个人决定，我们看到一个上帝的儿女，一个属神敬畏神的人，怎么样在面对生命当中关键的时刻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先看拿俄米。拿俄米跟路德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但是不要让那个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享受庆祝这个丰年祭之后，他睡了，你就过去躺在他的脚边，半夜他醒过来了，他会告诉你你要怎么做。如果你想一想，拿俄米给的这个建议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建议。首先，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是个穷寡妇，而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丰年祭的场合，大家吃喝快乐，一群男人喝得醉醺醺的，一个孤零零的女子跑到这个地方去，不是好像一只羊丢到野狼群里面吗？好，就算路德非常成功的装扮着，没有被别人认出来，躺在波阿斯的脚边，那万一波阿斯整个晚上睡得很舒服，都没有醒过来呢？天就亮了，路德怎么办呢？啊，就算波阿斯真的半夜醒来了，拿俄米跟路德说：“你在那边等，看波阿斯叫你做什么。如果是你，你要做什么？”而且拿俄米就这么信，如果波阿斯夜黑风高，两个人孤男寡女相处在那边，他怎么知道波阿斯不会对路德一谋不轨？还是拿俄米就这么信得过波阿斯？再如果拿俄米这么希望波阿斯可以娶路德，那为什么不直接的去跟波阿斯挑明讲，你就尽那个至敬亲属本分娶我们家路德？这不是很干脆吗？圣经的作者都没有针对这些给我们任何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去想想，拿俄米在这边所做的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 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刚前面说过，按照摩西所给予的律法， 一个人他死了，没有任何的孩子留下来，他最近的兄弟有这样的责任娶这个寡妇，而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他是属于那个死去的人的孩子。长大之后，这人可以继承原本的父亲的家业，也可以继承后面这个继父的家业。按照常理来讲，波阿斯是以利米勒至今的亲属，波阿斯按照年纪来讲也比路德大上了一轮。路德记第二章第八节，波阿斯在那边称呼路德说女儿啊。所以按照常理来讲，波阿斯娶的应该是谁？拿俄米。而且路德过去的十年不孕里面不孕，他很可能是真的不孕症，而拿俄米圣经也没有说他已经七老八十再也不能生。所以按照律法的规定，按照常理的推断，拿俄米大可以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来跟波阿斯说，请你尽至今的亲属的义务娶我为妻。哇，下半辈子拿俄米嫁入豪门，吃香喝辣，不愁吃穿啊。那路德呢？反正波阿斯这么有钱，不差一口吃饭，一起带过去。在布兰伯利恒这么多好的人家，找一户把路德嫁了，不也可以吗？但是拿俄米在这边的决定是让我们看到，他即使经过这么多十多年的痛苦，面对许多的煎熬，遭遇许多的患难，而在这眼前一个大好机会出现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益处，而是他的媳妇路德的需要。他告诉路德说，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按照一个正常人理性的很天然的反应，我痛苦这么久了，今天苦尽甘来，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不应当好好的抓住，为我自己盘算盘算吗？但是拿俄米在这边却是告诉路德说，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路德在这，拿俄米在这边所表现出来的，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一个人不求自己的益处，其实就是怎么样，愿意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着想，就好像一个妈妈，当她小孩子在哭的时候，她会去想，她是肚子饿了吗？她是尿不湿了吗？还是她有没有生病不舒服，需要看医生呢？那是一个爱作为出发点而有的决定。而这决定在一般人很顺境的时候，你丰富有余的时候，你心情很好的时候，一点都不困难。但是当你自己也在困乏，在患难，在不舒服的时候，你还能够格外的替别人着想，这才是一个更难能可贵的爱。好比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忽然小孩子在隔壁房间哭起来了，夫妻俩躺在被窝当中，是谁愿意离开那个温暖舒服的被窝，过去房间把小孩抱起来哄一哄看看呢？好比说在你工作的场合，你今天忽然讲了一句话，你的同事忽然大发雷霆对你凶了一顿，你是立即就反击他，斥责他无理取闹，还是你愿意缓一缓想一想，也许他今天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或者这句话可能刚好碰到他什么伤心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面对一些关键的时候，会懂得因着爱的缘故去替别人着想，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按着我们天然人的本性，我们很容易就会先想到我们自己，我需要什么，这是我应当得的，而这也是这个社会所不断告诉我们的。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去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那牺牲的爱， 当我们自己能够领受这救恩的好处，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求神帮助我们，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因为上帝的爱，因着对上帝的回应，我们愿意去替别人着想。那路德呢？他听到婆婆所说的话，婆婆所建议的这个事情，他怎么回应？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非常循良顺服，听从婆婆的话就去了。他没有说：“啊，这样子好危险哦。”那等一下我要怎么办？万一他醒过来，我要说什么？不，路德去了。但是后面我们看到路德他在半夜不知道是真的醒来的时候，他的回答让我们看到路德不是个呆头鹅，路德不是一个只有听命行事的一个棋子，他一定好好的想过当波阿斯醒来他要怎么样的回应这个情况。所以路德跟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为什么路德不直接跟波阿斯说：“我婆婆叫我来说叫你娶我？”这不是很直接一点吗？衣襟这个字其实跟路德记第二章第十二节波阿斯跟路德所说的话，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在那里波阿斯所说的翅膀，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跟路德这边说的衣襟是同样一个字。而在那里上帝的确的就使用波阿斯成为祝福路德的管道，上帝让波阿斯向路德大显恩惠，供应他食物饮水，让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捡到更多的麦穗。上帝使用波阿斯来祝福路德，但是波阿斯自己心中怎么想的呢？在明尼苏达有一个牧师叫 John Piper， 他提出的解释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当波阿斯看见路德愿意因着信靠上帝的缘故，抛弃他所有的一切来投靠以色列上帝的翅膀，寻求上帝的保护，他的心深深的被路德所吸引。所以波阿斯在这里其实是话中有话，当他对路德说：“愿你满得耶和华的赏赐，你来投靠上帝的翅膀”的时候，其实波阿斯是告诉路德说：“我愿意用我自己的生命成为上帝的翅膀，来保护你，帮助你，爱护你。你用着信心来寻求这位上帝的帮助，而我愿意让我自己成为上帝的工具，成为上帝的翅膀，用我的生命来呵护你。”波阿斯的示爱是非常的含蓄的，而路德在这里所回应的话，让我们看到他的确非常认真的思考过波阿斯那天所说的话，他也认真的去思考过波阿斯所做的行动。路德也知道是上帝在他不知情的情况底下把他带到了波阿斯的田间，让他跟波阿斯相遇。路德也知道波阿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路德也知道波阿斯的年纪大他一轮，都可以当他爸爸了，当然不太好意思直接说我爱你这种话，而用这么含蓄的方式表达他对他的心意。我在这里路德认真的思考，路德也积极的行动回应，而且路德非常灵巧的用波阿斯自己的话来回答波阿斯：“求你用你的衣襟，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路德并没有很鲁莽的就说：“你是我至亲亲属，你应当娶我。”不，路德非常的认真思考应当有的行动，而且非常灵巧的让波阿斯明白他的心意。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像路德一样 灵巧的形式。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会有一个迷思，好像我们碰到一个情况，我们需要做一些决定，我们就是祷告交托上帝，反正上帝会成就，我们就等着看。不，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像路德一样，面对一个关键的时刻会认真的思考，到底在这情况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不是说祷告不重要，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是急急忙忙的采取任何行动，而是我们相信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理性，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是让我们可以去在这个环境底下好好的思考各种可能的利弊得失是非善恶对错，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帮助底下按照当时的情况做一个最好的决定。祷告跟思考从来不是冲突的两方，而是钱币的两面。我们应当要好好的祷告，专心的信靠上帝，寻求他的带领。在这同时，我们应当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智慧、理性思考的能力来判断。而我们相信，当我们在思考当中，我们可以因着祷告而得到一个内心安稳的力量。而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也慢慢的凝聚我们在思考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亮光。祷告跟思考从来不是冲突的两方，而是钱币的两面。我们信靠上帝的带领，跟我们好好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思考能力，两个是可以相辅相成，帮助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并且可以灵巧地回应当时的情况。这并不容易，但是我们不应当懒惰，把借口、把责任、把各样的一些情况都托给上帝，说我祷告了，接下来就看你怎么了。不，我们应当好好的思考，认真的回应，灵巧的行事。路德把球丢给波阿斯了，他也让波阿斯知道他的心意了。波阿斯接到这个球，波阿斯要怎么办呢？波阿斯跟路德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波阿斯的回答，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大多数社会价值观而言，觉得波阿斯怎么这么的死板？反正那个资金清楚现在还不知道嘛。路德这事情不要讲出去，你就把他娶回家不就好了吗？何必去跟他说呢？但是在波阿斯的心中，他对路德的爱，他愿意跟路德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渴望的心，并没有淹没了他对上帝敬畏的心，并没有就如此消解了他对上帝的律法来顺服的心智。因为波阿斯知道，这个买赎、这个死去的遗孀产业的有优先次序的，关系越近的人有最先的优先顺序选择来买赎，而波阿斯知道有一个更近的亲属，他当得这个权益。因此波阿斯告诉路德，我一旦把这个权利先让那个人来选择。波阿斯的行动对上帝的爱，让他可以克制他心中对路德那样的情欲的火。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波阿斯回答路德这个情境底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没有人看见的晚上。当波阿斯半夜醒来，在他的大衣里面的是一个他朝思暮想、日夜渴慕、喜爱的女人的脸庞，在他大衣里面跟他说：“我愿意接受你的爱。” 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情况。按照好莱坞电影的剧本，这时候应该是女主角闭上眼睛，然后男主角深情缓缓的过去给她亲一下，然后呢，然后就是这个限制级的电影画面。但是这里圣经作者让我们看到的是，波阿斯并没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对路德有任何的意图不轨。即使他那么爱的爱，他那么的喜欢路德，他那么的渴望跟路德在一起，但是他知道在上帝面前他不应当去得罪上帝，在上帝面前他对路德的爱不应当胜过他对上帝的爱。因此波阿斯在这里，他不愿意欺骗那位更近亲属的权益，他也不愿意去侵犯路德。他的表现好像我们刚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另外一个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害羞的事就是你在上帝面前提起来你会觉得羞愧的事情，是那见不得光明的事情。但是波阿斯在这里，他却愿意为着敬畏上帝的缘故，为着回应上帝的律法的缘故，他不去欺骗，他也不去欺负路德，他不愿意做那个害羞的事情。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在现代社会里面，要能够跟波阿斯一样，坚持一个圣经的原则，不做害羞的事情，是一个相当有挑战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所传递出来的讯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看的电影电视，我们所看的小说，我们所听的音乐，都不断的传递一些信息，是冲击我们按着圣经而活的信念。即使在大学的课堂里面也是如此。我现在在一个天主教大学里面在读书，那有一堂课我去当助教，那门课老师是一个基督徒老师，他用了一些社会的研究方法理论来告诉学生们说，在婚前有同居的过的这些夫妻，他们比起没有同居就结婚的夫妻，有一个更高的风险会走向离婚的这个结局。这不是说这个有同居过的结婚的就一定会离婚，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它潜在的风险性是比较高的。同时，如果两个人的亲密的关系可以维系在一个婚姻的价值，婚姻在双方的家庭的社群的联系底下，他的关系也比起只是两个人这种亲密关系来得更持续稳定。而就在下课之后，有一个学生就来跑来跟老师说，我在这里上了课，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个老师告诉我婚姻价值的重要。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即使是天主教大学的课室校园环境里面所传递的讯息，跟这个社会也是一样，我们的感觉很重要，只要感觉对了，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两个人同居不用在意别人眼光，婚姻的价值不再那么的重要，我们不需要对性保持那么的忠诚圣洁持守。而这些都冲击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在现代社会生活里面很大的一个威胁。因为当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别人很不一样，我们可能会被别人嘲笑，我们可能会被看为异类。然而我们是否愿意像波阿斯一样有一个勇于不同的一个抉择一个决定呢？波阿斯出于对上帝的爱，波阿斯出于对上帝敬畏的心，以至于他愿意不做害羞的事情。今天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仍然有许多害羞的事情，我们就好像国王新衣那个国王一样，当那个小孩子哈哈哈指出说他根本没穿衣服一样，那国王是羞愧的无地自容。 而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社会许多的价值观跟我们所信仰的圣经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帮助我们走下去的那个动力是我们对上帝的爱，是我们对上帝律法的肯定的信心，以及愿意回应上帝的那个信念。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对着许多思考的冲击，面对许多信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对上帝的爱而愿意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决定，愿意不像这个社会一样的人一样，我们愿意不做害羞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许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可能还在寻求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已经受洗一段时间，在教会生活一段时间，不管如何，我们都必须明白一个点，就是我决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一时的决定，但是在这个之后，我接下来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才是更大的挑战。因为在接下来每一天生活里面，我都必须面对许多大大小小的决定，而这些决定都在反映出我是否要继续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还是我只是受洗完之后我就回去过去那种自我中心的生活，过去那种整个社会的风气文化随波逐流的生活，然后把圣经的价值观弃置于不顾。受洗之后所过的生活，那与主同行背起十字架的挑战是很大的，但是在每一个决定当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抉择，我们所反映出来的话语、行为、思考，就在反映我们的生命是否继续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成为真正上帝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向上帝祷告，愿神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在每一个需要我们去好好的静下心来思考做决定的时刻，在每一个我们面对我们的价值观被冲击好像很难受的时刻，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因着对上帝的爱，我们可以为别人着想，我们可以灵巧的行事，我们也可以不做害羞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是你自己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并且按着你所定的时候，按着你美好的旨意，将这福音传给了我们。让我们因着你圣灵的感动，能够承认自己的罪，愿意的回应你的救赎的大爱，愿意舍弃我们过去的罪行来跟随你。那么主，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受洗，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并不是就此一帆风顺，再也没有任何的威胁挑战。我们深深的知道，也感觉到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这个世代生活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威胁，有许多不容易的地方。因此我们向你祷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舍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的爱，帮助我们思想你所放在我们面前那极大无比的荣耀。当我们愿意按着你的旨意而生活，你所给我们的称许，所赐给我们的快乐是何等的大。因此让我们在每一次遇到许多生命的关键的时刻，遇到许多冲击挑战的时刻，我们能够再次的想起你对我们的爱，而我们因着愿意回应你的爱，我们可以去替别人着想，我们可以认真的思考灵巧的行事，我们也可以因着你的帮助， 我们不愿意做那些害羞的事，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愿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